们的车队呢哈是阿波罗太阳能车队，他这次去澳洲啊参加世界太阳能车挑战赛，是第六次到达这个位置参加比赛。对我们来讲，每一次啊大概都会在两年前开始做车子的设计，那通常一年前呢哈大会的比较完整的制车规格才会公告，那我们就在他制车规则公告的时候呢哈完成我们的车子上面的组件、车型、成型、车体、电子装备等等的一些制作，在做组配。所以通常来讲一个比赛啊要完整至少有两年的时间来做新车的打造跟参赛人员的训练，在整个车型上面还有车子的重量上面哈，都比过去以往所做的单人座挑战级的车子来的重些，风阻来的大些，那所需要的能量又需要更多一些。
您刚刚说到这个要有两个人坐前面来驾驶操作这个太阳能车，还需要哪些其他方面的考验或者是其他的操控呢？
这次的那个巡航级哈，它并不是以你车子跑得多快来给你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而是用分数。举个例子来讲哈，这个车子在最后打分数的时候，搞不好会有裁判呢、骑个脚踏车过来说，你如果能够把我这个脚踏车塞到你这个车子里面，就加一分。他们的想象是希望这个车子能够接近我们现在的大众化运输的这种轿车的概念，
更加家庭化、商业化一些。
对，那第二个呢哈，这个车子呢哈，它并没有限定 你车子要带多少的蓄电池，那完全按照你自己的设计，蓄电池匹配到怎样子是最好，然后呢你应用这样子的一个蓄电池跟它的电池的保护。此外呢，它只有限定你这个车子在上表面这个太阳电池，就是我们的光伏啊的硅片，大概有限定这个面积，不能带的太多，车子做的太大。那其他呢基本上都是由各队依据啊，假如这个车子为了要量产，可能哪些地方需要着重注意的，包括这个车门啊的开启，包括人员的视野，看到这个前面看到侧面他的视野的一个范围，就不像以往可能为了把车子做很省能，驾驶都还要躺着开了，那这个完全就像我们在开轿车一样的一个操作，甚至于车内的内装啊，有些队伍可能会摆杯子啊，里面总要有一些可以放杯子放饮料的一个位置，有储存我们的一些小小的一些拉客啊，就是我们的一些装置的东西。那我们的赛后镜的一些设计完全都是考量假如这个车子到底有多少百分比已经接近到未来厂商呢看到这个车子，其实呢就依这个车子去做量产啊，它的百分比到底有多高哈，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取决。那当然呢，能源的消耗也非常重要，比方说我们通常开了一般电动车哈，太阳能电动车，我们的习惯应该是说好晚上不开车了，就由我们的市电去对它做一个预备的充电嘛，怕隔天下雨嘛，所以大会呢也允许你在晚上哈去充电。但是有些队伍呢可能今天晚上不充，他可能两个晚上充一次，也有些车队是每个晚上都充电。如果你每个晚上都充电的啊，你充电次数越高你的分数就越低，你所在的蓄电池越大你的分数就越低，你车上可以坐的人越多你的分数越高。它的计分的标准有一套的公式，那留了很大的余度在做未来把太阳能电动车量产的时候的一个准备跟想象。那2017呢这次的巡航级呢就已经是很多厂商关注的一个正式的比赛的哈。我们的车子哈，在整个车子的气动力的风阻力啊应该是做的最小的，整个造型非常流线。第二个呢哈，就是整个车子在智慧化了解我们的蓄电池及时的太阳光这个电转成的电力，还有我们车子呢现在目前所跑的这个速度所需耗的耗电，这种智慧化的能源调度系统是我们在阿波罗八号车里面所配载的。驾驶呢哈，就不需要像以往的车手或驾驶要经过太特别的训练，它基本上大概在一个设定时速底下呢哈，就像我们一般的使用者一样哈，这样子的去开这个车子。那第二个哈，就是我在我们的太阳电池模组，是我们实验室哈 自己封装制造的，所以基本上我们比较不受限于哈，有些车队可能需要委托外面的厂商来做模组，
嗯，
也就是整个外形的观感上面哈，在视觉上感觉太阳电池模组跟车子真正是一体化的。第三个呢哈，就是我们因为这次是有不许动啊赞助了我们的轮胎，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车体的这个悬吊系统、避震的这个系统呢哈，也特别采用很轻质但是可以在高速行驶的避震器。最后一个就是说，因为有两个驾驶在车内，所以我们车子的内装呢也有别于以往，只是不仅仅是单单为了竞赛，而同时呢哈，要考虑我们内部驾驶在里面的舒适的程度，所以在内部的方向盘还是内部的小行李箱这些拉客的一些包覆感觉呢哈，质感也大幅提升了。
那么这么精心设计的一款太阳能车的话，它在实际比赛的途中有没有碰到过一些比较大的挑战？
这一次哈，我们最大的挑战，大会有规定哈，我们每一部太阳能车都要有一个 truck， 就是大卡车，当作我们的后勤，嗯，那这次是我们首次碰到了两件事情在这次赛程的哈，以往没有碰到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因为从台湾车子送到澳洲的时候啊，检疫单位要检疫这个车子，嗯，浪费了一些时间。第二个就是在比赛中间的大概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啊，我们已经过了1500多公里了，大卡车本来就是随着队伍大概只是差距50公里左右哈，结果发生了我们的这个大卡车呢两个轮胎哈故障，租车公司呢也不管我们是要往南开，就直接把大卡车拉回了 Alice Springs。 那因此呢，我们的所有的装备物品在当天来讲，这个后勤的这个大卡车离我们太阳能车就差距了900多公里。对，
嗯，那您觉得太阳能车要在未来完全的商业化或者推出市场的话，需要克服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像比如说研究者或者是制造商要怎么做才能推动这个进程呢？
我觉得哈，太阳能车经过这些比赛来讲哈，我们也有一些新的一些看法。过去我们在做太阳能车哈，好像因为特别是学生嘛，我们的想象是认为说就是去做一部车子完成大会规定的这个制车规范啊哈，去完成3000公里的挑战，就这样子。但经过这一次呢或几年这样下来呢哈，太阳能车、太阳能电动车量产已经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了。各国呢哈，特别是欧洲启动得很快，原本在做电动车的厂商他也愿意为太阳能电动车做相关的一些组件。那包括呢我们的蓄电池，很多原本在做电动车的蓄电池，那太阳能车呢毕竟要轻量化，它的装置呢又不能像一般电动车，因为要考量这个太阳能车上表面还有太阳电池模组，所以这个蓄电池到底要装置在什么位置，怎样子抽换，也有原本做电动车的蓄电池厂商哈，开始做投入。所以我觉得说，一个国家如果要发展太阳能电动车哈，国内的这些相关的零组件的产业，可能思维呢哈，要从原本的电动车的思维转向太阳能电动车的思维。就举这个例子，可能电动车你不用管这个车顶的任何的设计嘛，
嗯，
因为它也不需要批复太阳电池嘛，它只要到了充电站、换电池站，它的车子就能源继续再走下去了。但是太阳能电动车呢，可能它的车顶上是批复的蛮重要的太阳电池在这个车顶上面，那是不是呢太阳呢会有东升西降，这个车顶的设计呢是不是也有机会在车子夕阳的时候它可以掀开朝着这个太阳光去做充电，像这样子的一些的思维哈，完全是太阳能的思维然后用在太阳能电动车上面哈，这些的厂商呢哈，我想欧洲走得比其他国家更快，
嗯，
那相关的一些零组件呢哈，也慢慢的哈成熟化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要开发太阳能电动车，特别是要考虑做量产太阳能电动车的时候，相关的这些零组件的厂商呢哈，一定要了解这个太阳能它的作动跟电动车会有怎样的不一样，才可能让整个车子的设计不是只是轻而已，而且能够让太阳光电能够在任何时间有最大的补充在这个车子里面，嗯，那这车子呢也可以带最少的蓄电池 因为有部分的电呢是靠太阳光电嘛，让这个车子啊不仅更轻，而且每天呢能够行进的更远，而且呢还可以更安全。能源所需啊多数是来自太阳光所产生的电。